各位 N 康数的会员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呢抽空来参与我们本次的电话会议，内容是生产型企业如何有效实施供应链管理的活动。那首先呢，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来自 N 康数产品策划部的 Derek。那我想可能广州深圳还有包括苏州的会员可能对我比较熟悉，因为我目前是负责广深两地还有包括苏州地区的线下活动，所以如果是有本次电话会议是有广深地区包括苏州地区的会员的话，大家都应该经常和我见面也见过我啊。那我们本次活动邀请的 speaker 呢是来自深圳左行供应链管理的王老师，我稍后呢会请王老师简单的为他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那我们首先呢主要讲解一下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我们本次活动主要讲解财务部门如何在前供应链环节发挥应该有的作用，那通过生产型企业在销售、采购、计划、制造包括物流仓储领域为大家做一个分析。那本次活动呢预计在三点或者是三点十五分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问答环节，那各位会员呢可以在进入问答环节之前在听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1030哦-1013，我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13。然后的话呢，今天我们会在比如说应收、应付账款等等几个环节供应的涉及到供应链的一个环节，针对于财务应该如何操作，为大家做一个讲解。那接下来呢，我把时间交给王老师，他开始今天的分享。
喂，
哎，王老师，您可以开始现在的分享了。
啊，我直接可以了是吧？
哎，
好。那个大家好，我先那个自我介绍一下，包括这个课程啊，我这是深圳左行公司的，我本人呢是这个早年在华为出来的，然后应该是有这个十多年了吧，华为出来之后呢，一直从事这个管理咨询工作，主要呢是聚焦在这个供应链管理和研发管理这两大领域，然后呢。实话实说，这个财务我本身我定义我是个外行，财务我是个外行，啊，从个人的角度我是看见数字就头大的那种。所以呢，一开始戴瑞克找我的时候，他说诸位的这个对象都是财务方面的，这个说讲一些跟这个财务相关的，我说这个我肯定不行，我不专业。后来我俩继续沟通呢，我也正好有另外一个角度的心得，所以我也就答应这个事儿了。哪个角度的心得呢？也就是说。在我做这个供应链的管理咨询也是做了十多年吧，做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吧，应该以制造业为主啊，别的金融的、商业的什么，也做得非常杂。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制造企业应该是也不能说最复杂的吧，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啊。如果这个行业的一些东西整清楚了，跟其他行业的借鉴意义也很大。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发现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因为我的视角可能不太一样了，我不关注财务在好多细节上怎么做，而是说当我去看一个企业的整个供应链运作的一个架构的时候啊，因为我是知道财务在一个企业里面的特殊定位的，好多地方我认为财务应该起到它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直接的审批控制。所以这今天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内容我取了个字叫逼控嘛，我认为财务有个重要的作用是倒逼的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公司从这个安全内控方面的为主体的这么一个部门，它对延伸出来的这些业务部门啊，这个从这个销售到计划采购物流制造，对它来讲的话，这些部门并不归财务管啊，当然有一些报表交互，但是我个人更关注说财务如何更进一步，也就是说来逼着，你会知道怎么逼着这些业务部门的运作更好起来，不仅仅是一些财务数字，是吧？因为我个人呢也是最近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做这些项目吧，有一个企业啊，就是说在这个点上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也就是说他的财务经理嘛，这个企业发展很快，财务的这个财务总监吧跟着老板好多年起来了， 现在呢做出来之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了，我最后的一个评价是这个财务总监做账是没问题的，基本的东西都很清楚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公司迅速起来之后其实是需要财务对这些业务部门也不规范了，要发挥一些逼控的作用或者说财务的管控作用，这个方面呢就显出他的一个短项来了。因为我也给他提了好多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认知上包括手段上这个方面都欠缺很多。认知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可能压根认为有些活这跟我财务是没关系的，对吧，这是其他部门的事儿，这不是我自己一亩三分地上的一个事儿，我也不愿意去管这个事儿啊。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有这么一个心态，你真让他去介入啊，他也认为因为他面临的一些东西相对就陌生了，除了算账去这个核算成本之外其他方面的有些东西就陌生了啊，所以就基于我最近在这个点上的一个启发呢，但是跟我沟通之后呢，我呢就是那个也不好意思，因为一直比较忙啊，也算是这个比较仓促的，我对这个供应链里面我提了18个点，这18个点呢我是认为就是符合我刚才讲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财务和这些供应链的业务部门之间一些关系，我认为财务部可以狗拿耗子来逼着业务部门把这些东西做提升的几个点儿啊。 OK， 那后面呢一共我列了有18个点，设的5个领域，就是销售、采购、计划、制造、物流，我说的物流就包括了这个仓库和这个承运啊，这5个领域我列了18个我认为财务可以狗拿耗子看的这个18个关键点啊。我就逐一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OK， 那个第一块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销售管理领域，就我们说的这个销售领域，我列这个概念呢应该是这么讲，就是我讲的这个供应链，我不知道在座的应该有知道的，因为供应链这个概念大家用的都很多很杂嘛，就是说用供应链指什么的都有，有的是指采购，把采购专门叫供应链，有的是把物流叫供应链，我讲的这里呢是有一个来源啊，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我还是受就是原来在华为的一个概念影响，华为呢就是说2000年那个时候嘛，花这个巨金请 IBM 不是做了2个项目嘛，一个叫这个 ITD， 就是集成产品这个开发管理，另外一个叫 ISC， 就是集成供应链管理啊。然后我用的概念是它这个，它叫的这个供应链是什么意思呢，供应链就指的说是从我们市场人员的这个拿到客户的订单，甚至包括这个销售预测在内，一直到最后我们把货发到供应商那里啊，中间所经历的这些部门的一个总和称为供应链。一般来讲的话，会是说经过了销售部门，这个地方是侧重在这个销售内勤的，然后呢计划部门、采购部门、制造部门、仓储、物流，哎，是涵盖了这么几个领域，所以呢我也就围绕这几个领域来的。OK， 第一部分呢就是说这个销售管理领域啊，销售管理领域里面呢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点呢就是说这个销售报价啊，对销售报价的一个管控啊，销售报价的管控，我讲的一些东西呢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完全是我在这个咨询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啊，碰到的，因为这些方面我也没看过什么书，说教科书怎么讲，完全是我个人的体验，所以讲的跟各位所期望的对或者不对请多见谅啊。然后呢我讲这个销售报价是制造行业现在最常见的，也就是说定制型的这种制造行业啊，比如说这个手机这个大产业链上嘛，你看手机的上游供应商都是为这个手机厂商服务，然后呢比如说做这个手机壳呀、摄像头啊、屏啊、这个电池啊，所有的这一类的，他们的一个产品呢基本上都算定制化的啊，因为就像我们手里每个人拿的手机嘛，就是说每一款手机不同啊，你这个上面嵌的这个摄像头啊、电池啊、这个壳啊、屏啊是基本上全不同的，所以对这些企业来讲呢，它就面临着一个怎么报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在我的一个经历里面，我发现企业里面这一块常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形式化啊，形式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报价的话，按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个事儿，你要是详细的去做一个成本核算嘛，核算出来之后 成本我们知道了，然后把这个事呢再交给我们的这个业务员嘛，交给销售部门，销售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裁量，哎，你这个价格应该怎么报啊？当然你不可，一般情况，正常情况下你不可以比价格低，但是上面该多少，一般公司呢这个权利应该是付给市场部的啊，你要取多少利润，你可以保持这个竞争力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我会发现经常见的呢，他们这个成本核算就很不严肃啊，成本核算的一个过程基本上就变成一个拍脑袋这个过程了，最后也就是说就是市场人员来搞这个价格的，前面这个整个的一个核算呢就虚化了啊。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这因为这是我经常见到的一些问题啊，从我给一些企业做这个改善出过的一些方案，我做一个提炼，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呢，首先呢，因为这种成本核算呢牵涉的部门非常多，牵涉的部门非常多啊。当你一个新的一个材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拿这个摄像头出来是吧，你摄像头里面有芯片，有软板，有那个马达啊，有镜头，这一堆东西，也就是说你这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新型号出来之后，你如果核算它的成本，你这时候很多部门都要进来了对吧。比如说你要采购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采购在这个前端要去询价啊，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在这个基础上给你这个价格参数。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工程人员嘛，工程人员了解你的工艺路线啊，标准工时啊，这一类的东西，他应该给你去算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算好之后呢，就是说然后财务一般也应该会介入进来，财务是要掌控这个计算的口径啊，这个公式标准的是吧。这一条线走完了之后，然后再到这个销售部门，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是这么过程。但是呢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过程是不严肃的，可以随便跳。你比如说我有一些采购件，我本来呢我是应该让这个采购人员呢要询价给我提供这个价格，但是你可以常看到一些他们说这个时间太紧了，来不及了，这个价格他就不一定是给市场那里那个搞过来的，他有可能他这个他自己询个价或者自己经验的东西啊，就给你来个价格就放在这个上面啊，这是常见的一个情况。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这个观点呢是把它这个流程化，应该有一个次序啊。你如果进行一个新产品的一个成本核算的时候，各个部门都给你提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要比较严谨的规定好，采购提供什么东西，格式是什么样子的，工程提供什么东西，格式是什么样子的都固定好，还有财务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这些东西呢应该都固定好。固定好之后呢，里面还隐含了一个审批的权限嘛，谁批了才可以算啊，然后这么一环一环的出来，然后再到这个销售部门嘛，销售部门加价再报价，这个是另外一个审批流程。不过这个流程一般出问题少，主要是前面核价的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如果说因为业务人员去突破这些的时候，他们一般有一个很通用的借口，理直气壮的借口，就是太急了，时间太紧了，客户明天就给我要，我必须报，对吧。所以要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流程化模板化之外呢，我是帮给一些客户去提建议啊，开发这个 IT 系统。一般我们是不直接开发，但是我可以告诉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比较好的方式呢，咱先不考虑这个因为 ERP 里面一般也没这个功能啊，不管是 SAP Oracle 还是这个金蝶应用啊，基本上都没有。我是支持他们在体外建一个，也就是说你这个里面呢一个重要的要把这个核价的各种参数啊，比如说工程的标准工时啊，其他的财务的一些计算公式啊，这些东西要作为系统的一个参数设置进去啊。然后呢这个系统是个八爪鱼状的，也就是说一旦你发动报价之后呢，它会并行的会让这个采购、工程啊，这个财务啊，销售，就是各个不同的人并行的去给你提供这些数据。这些东西全了之后，因为你是 IT 系统，你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 check 嘛啊，什么数据是规范的，什么东西是不合适的。过来之后呢，应该借助这个里面的公式和一个参数，第一时间就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啊。以我的一个见闻呢，少数企业做的大部分都是手工在做，所以呢也会影响它的效率，就用一个 Excel 表格嘛啊，在做，搞完之后这个表格传给你，传给你再传给我，是这么一个玩法啊。 那 OK， 这个呢就是这个第一点，这是一个销售报价管理。然后在这个，哎，我问一下小赵，后就是我那个书卖的东西，大家手头上都有吧？喂？
王老师，他们手上都有的，我今天早上把资料发给他们了。
啊，那就好，我知道了，好嘞。
您可以继续。
好嘞，好嘞。
您可以把语速稍微放慢一些，因为我们的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
啊，好嘞，好的。OK， 然后呢，这一页之后，诸位看到啊，就是说，这个我放了一个流程图嘛，啊，这是我们原来跟一个企业做过的一个案例啊，主要给大家就做一个示意嘛，啊，这个流程图是从左到右来的，然后呢，左边也就是说，对这个企业来讲，参与了销售报价的这些角色，这些部门的名称啊，有客户，有销售员，有这个产品部的核价员，有这个资源管理部，这就是采购部，然后呢有工程部，有财务部，然后呢到营销销售本身呢会有这个销售管理的负责核价的，然后呢有这个销售部的部长啊，上面呢是这个总办啊，有这么角色来组成的。然后呢因为每个企业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看这个图的意思呢，就看这几个点，大家看没有啊？一个呢是通过这种比较严谨的流程，把每个部门扮演的一个角色，或者说他应该提供的数据，他在里面承担的那一部分东西都理得很清楚。因为给他配套的时候会都有一些子表单啊，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资源管理部最左边这里嘛，这有几个产品零件的询价单，就这个单就是采购部提供的。下面呢，产品工时及损耗率的确认单，这就是工程部提供的。然后后面呢是财务提供，它那个计算公式啊，核算的方式上有个参数表，通过这么一个方式，后面呢就是一个审批路径式的吧，啊，谁先做什么，后面怎么审，怎么再加一些东西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东西呢，真搞完了也不是很复杂这件事儿。啊，但是呢，以我之所见，把这个事儿真搞得特别利索了，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分享的这十八个点里面的第一个，就是销售领域的一个这个报价这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点啊，第二个点呢，这也是因为这些东西完全是我自己根据一个感觉这个提出来的嘛，就是说在我的这些客户里面常存在的一个情况。第二部分呢就是客户信用的一个管理，客户信用管理呢，其实多数企业啊它还是有一些制度的，就是这个白纸黑字的这个文件啊，人家多多少少一般的都会有一些的啊，一般的你如果说你没有，人家不高兴，人家说我们公司有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往往这些制度都是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啊。就是真实操的时候啊，这个销售人员很容易的就给你突破了，都是很正当的一个借口就给你突破了啊。所以呢这一块呢，我最后就是直接简洁的讲最后应该怎么处理呢啊，依据我们做过的一个实际案例啊，我把这一块呢分成三大部分，就是说这个企业呢，首先应该要有一个客户信用管理的一个政策和标准啊，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客户的分级，对吧？根据客户的大小给我们的重要性，我里面会有一个分级，什么情况下有一些就是他们的信用的一个配额应该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标准应该怎么维护，怎么变化，这个呢是一个很权威的东西，应该先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基础啊，它是一个相对静态的东西，是一个参照。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一般这个信用卡的时候呢，就是会在两个流程上卡啊。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当我接订单的时候，应该这是其中一关，我会卡一关。也就是说，当客户的因为一般都是这个老客户了嘛，老客户的订单拿过来之后啊，因为我会决定这个单要不要给他分下去嘛，就是开始生产、开始采购嘛。这个点之前呢，应该有个 check 点。就是说我会去检查这个客户有没有欠我钱啊，信用上够不够啊，因为如果不够的话我就要采取这个措施嘛啊，这个点上应该有一个检查点啊。据我所知呢，就是说有一些 ERP 里面是有这个功能，能够内置了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当你把订单录到 ERP 里面去的时候，它会自己去卡你 啊，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客户呢是自己另外做了一些 Excel 表啊或者小的 OA 的一些应用，靠人来控这一点啊，这是在这个订单处理流程这一块。另外一节呢，其实后面一节更重要，就是发货的时候应该控这一关，是相对第一关来讲应该是更重要的一关。这一关的一个做法呢，我是建议呢应该是这个这么讲吧，常见的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呢，就是说我们采购部门直接就是这个流程里面的一个环节，必须经过我，对吧？必须经过我呢，然后经过我之后我来审你，不行的话我给你卡死啊。用这个用采用这个方式的企业应该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呢也比较给力啊。反正财务部嘛，我给你视角不一样，我啪给你卡死了。但是呢在企业里面这种方式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它会降低这个效率啊，因为部门是不一样了嘛。所以在我的实践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又搞出过另外一个做法，要是做好了也有用，也就是这一环的卡这个费用我财务部是不管了，我是找你销售里面的一个内勤岗位让你自己卡啊，也就是说你里面比如有什么销售助理，销售就是销售内勤这一块里面，我可以指定一个专门的岗位，我让他来做。为什么让他能来做呢？因为呢就是说这又回到刚才，因为客户信用的标准游戏规则很清晰了，对吧？然后呢你这东西要发货了，我其实我找一个有初中水平的一个女孩子我就能卡这个东西了，也就是说从能力上她做到是没有问题的啊，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就可以让一个女孩子来做这个事儿啊。当然就是说卡到出了例外之后怎么处理你要交代清楚，常规情况下让她来卡。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财务部就变成一个离线的监控者，那你不用每一天看了，但是财务部我盯好这个文员，假如是个文员在做，我盯好他啊，就是说做的这些单据记录啊你都可以去审查。以我的一个经验呢，一般是这些小女孩一般的其实做事比这些个正儿八经的这些专业人员他会更严谨啊，会更严谨。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但是要玩这个方式有个前提，就是说客户信用的标准政策你必须清晰，你含含糊糊的这么一个文员是没有能力，他也不敢去给你权衡的啊。基本上来讲啊，一清二楚的东西让他来操作，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从主体上来讲呢，我眼中的啊，把这一块空起来之后呢，这三部分做好啊。那当然还有一个第四部分，这就是例外处理，就是超信用啊。因为我们会切实的碰到这么多情况，市场部说这个东西虽然不够了，但是这个客户真的是很重要，我觉得也没问题啊。所以呢，企业从流程上也应该留这个口，就是说。我认为应该单设一个超信用处理一个流程，这个里面要有一套审批嘛，是吧？你要审批到总裁啊、副总裁啊什么层面上的，有这么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呢，怎么做不重要，但是我是讲它里面有一个要点，也就是说，这个流程本身是个担保机制，也就是你市场部的人，你说你建议超信用走，这个时候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白了就是你自己，你是代表客户在公司内部做一个担保。啊，也就是说这个责任一定要影射好啊，那你不可以说最后真出了问题你谁都没问题了，这是不可以的，对吧？你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超信用啊，相当于你是要担保啊，这个人的一个级别啊、身份啊还是要够的，那我可以给你超出信用，用特殊的方式去走啊，我会去把控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也见很多企业有这一块，但是他的流程没做好，没做好就我说的责任没清楚，真出了问题了，他又没有办法去问责，谁都没责任啊。所以这一部分要走的话呢，就是要问责。你销售人员按说，虽说是公事，按说你如果申请超信用处理，应该有这个担当啊，在其位谋其职嘛啊。你突破了公司标准的规则，你可以超信用，其实就是基于你对客户的一个理解啊，因为你市场在最前面，你对这个企业的一个人品相关这个责任人的一个人品事情的一个掌握，相当于你要出来做一个担保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走这个流程，超完信用也可以走，但是在大原则上这一块应该是要控制的啊。比如说我每个月开 开这个公司联合会议的时候，那么我财务部会把这些拿起来，是吧？这个月你们走了几单超信用的啊？一般情况下呢，不一定会收不回来这个钱，但是呢，这些这个发生的次数，这是我要盯着你的，对吧？你这一个月好几十单啊，这就说明这套东西有问题了，要不我那个信用政策有问题啊，要不你市场部的这个人有问题啊，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来这个管控这个整个的一个客户信用吧，啊，也就是说财务在这里面也是要去推这么多事儿嘛。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说，按照你财务的意志做了，也不用事事经你。就刚才我讲的话，我的 check 点，我财务的人可以不进去，我让你自己的人进去，啊，但是这个业务的运作是按照我财务的意志来的。如果能做这个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上上之策，啊，那好嘞。这个呢是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说销售领域的这个客户信用管理。然后呢，销售里面还有第三个点啊，因为我是查过咱这个组织的一个那个记录啊，原来好像你们培训会有一些怎么收款嘛，是吧？当这个超了30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60天的怎么做，可能呢那个是偏重一些实务的技巧性的一些东西，是吧？这个追账呢我也不懂，所以我讲的也不是那个方面的东西啊，我只是我看的一些东西都是在这个机制上，就是各个部门跨部门这种协同机制上来。那么我对这一块的一个意见是关于销售回款这一块呢，首先咱定位这是一个跨部门的一个组织，这个不能说就推给一个部门就完了啊，你的财务呀市场啊，有些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在这个里面必须是协同连同作战，否则的话这个事儿是不好做的啊。这个呢是一个基点啊。第二点呢，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一块比较重要的一块呢，就是说除了绩效考核，咱先说绩效考核，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说你销售人员，我要把你这个销售回款做成一个这个考核项，大家也都在做，这个是个比较明朗的一条。除了这条之外呢，我觉得设计这一块的一个业务运作规则的时候呢，还注重一个，就是我自己造了个词儿啊，我说叫这个回款节奏。其实这个节奏是很重要的啊。这些呢都是我的一些企业碰到的，就是说那个企业的财务经理给我讲了，也就是说我这一个公司每个月嘛，我是这样，是吧？我得先收到供应商的这个回款，然后我给我的供应商付款嘛，是吧？那我们公司这玩意儿到了，他说我给这个供应商付款的时候呢，销售的款还没回来啊，等你回来之后呢，我那里可能带的款想说办法我都付出去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这个节奏没掌握好啊。而这个节奏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里面我觉得隐含了一个财务的权利，所以财务应该在这个里面的权力很大。一方面是销售的回款，一方面是这个采购的付款，财务应该扮演去中间去做一个调度均衡这一块的一个责任啊。这个责任呢，我认为说比较下等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低层次一个做法。这个比较实用的，也就是说我财务的人直接就掌握这些节奏啊，特别因为回款可能掌握不了，就是说批给供应商批款的时候，那我就来掌握，我觉得这个不该付啊，那个不该付啊。但我觉得这个是个低层次的，高层次呢还是说财务在里面化有形为无形，我觉得还是说财务要想办法，就是说拉的这些部门你要制定游戏规则，让这些规则让他们给合同给客户签合同给供应商签合同，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契约规则嘛，让这些东西就渗进去，化这个控制为无形吧，啊，我觉得应该是走这么一个路线。然后另外一个关于回款这些角度呢，我后来很少见了。早年在华为的时候，华为这一块它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玩法。不过呢，我想我们多数企业就不一定能学，就是说，华为早年建立过一个专门追回款的部门，叫市场财经部，啊，唯一的职责就是去追款，啊。然后这群人是这个专职的啊，就是说去缠着客户啊，去这个去喝酒吧啊，因为内部经常有些段子嘛，有的人说你喝一杯酒这个50万，喝一杯酒100万，你就喝吧，你喝多少我就给你啊， 那个这群人就干这些事儿啊。但是后来在我经历的大部分企业里面，可能跟行业也有关系吧，什么华为那种业务跟这个这种电信局啊、运营商啊，有点这个半官衙性质的打交道。然后后面的一般的一个企业呢，好像还很少来做这一点的。
嗯，